信仰水和圣灵福音的神的仆人必须做的事情。创世纪第一章14-19节，神说，天上要有光体，可以分昼夜，做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并要发光在天空，普照在地上。事就这样成了。于是神造了两个大光，大的管昼，小的管夜，又造众星，就把这些光摆列在天空，普照在地上，管理昼夜，分别明暗。神看着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四雨。辨别和分拣百姓的灵魂是神最初的工作。神在创造天地的第四天，通过他的仆人做了哪些事？他叫他们分开神的百姓和其余的人。父神差遣耶稣基督到世上，为的是把每个人拯救出所有的罪孽。神兴起他的仆人，使用他们作为他的器皿，涂抹百姓的罪孽。神赐给水和圣灵的福音，兴起他的仆人传播福音，是为了拯救灵魂。为此，神正确地滋养他的仆人，塑造他们，然后使用他们。神的仆人必须召唤百姓，使他们能够在世上分辨光明之子与黑暗之子，向他们传授水和圣灵的福音。当神的仆人为他的工作劳力时，他们必须检查并认清人们是否已经领受罪孽得赦。如果这世上的福音传教士应邀传播水和圣灵的福音，那么他们应该知道如何完成这项工作。因此，福音传教士的任务必须首先亲眼辨别哪些灵魂是否已经从罪孽中得救。如果他不能辨别灵魂，那么他所有的劳力都将白费，所以他必须首先明确某个灵魂是否已经得救，然后把水和圣灵的福音之道传播给罪人。之后，应该培养这些灵魂，促使他们信仰成长。福音传教士还应该承担责任，逐步把神的真理之道传播给信仰水和圣灵福音的人，从正确培养的福音传教士那里听讲水和圣灵的福音，这福音才能传播给其他的灵魂。福音传教士应该做的第一件事，遇见人时，明确让他们明白自己是不是神的百姓。虽然这世上许多人自称是福音传教师，但很少人真正知道水和圣灵的福音，所以水和圣灵的福音必须首先被传给那些信仰耶稣的基督徒。我们发现有些传教士不能识别某个灵魂是否已经得救，因为他们不知道水和圣灵的福音。因此，每位传教士必须首先自己知道水和圣灵的福音，他自己必须做水和圣灵福音的信徒。在辨别得救与否的问题上，无论哪位福音传教士都不应该含糊。在灵性上盲目的人不能区分某人是否已经得救。换句话说，真正的见证人应该能够辨别那人是否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如果神的仆人不传播福音，那是因为他们没有能力辨别人的灵魂，所以他们在这件事情上失败。真正的福音见证人应该首先检查人们是否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然后播种水和圣灵的福音种子。然而尽管如此，许多见证人传播水和圣灵的福音，却没有首先正确地检查灵魂的状况，因此他们遭受失败。因此，福音传教士必须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从灵性上辨认某个人属于义人还是罪人。如果这个人仍然不知道他是罪人，那么福音传教士必须告诉他，他因为自己的罪孽要被神定罪。 在神面前做公正的见证人，必须知道如何确定人的灵魂属于光明还是属于黑暗，然后才能见证水和圣灵的福音。有时当我们做见证时，有些人即使没有认识到耶稣受洗的原因，却仍然自称无罪。其中典型的代表是有人把自己描写成所谓的福音传教士，这些人盲目地自称无罪，即使他们还没有正确地了解耶稣领受约翰之洗礼即水和圣灵福音真理的奥秘。我的信徒朋友们，尽管不知道水和圣灵的福音，却自称我无罪，因为我信仰耶稣，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心里真的无罪。如果人们盲目地声称只要信仰耶稣为他们的救世主，即使不知道水和圣灵的福音真理也无罪，那么他们只是自欺。人们可以承认信仰耶稣为他的救世主，但如果他心里有罪，那么他仍然是罪人。所以在这样的条件下，自称无罪就是欺骗神和百姓，不是这样吗？每位基督徒都知道水和圣灵的福音吗？不，并非每位基督徒都知道这福音。许多基督徒尽管不知道水和圣灵的福音，却仍然承认信仰耶稣。如果这样，则我们应首先从灵性上确定这些基督徒仍然是罪人。所谓的福音传教士也是这类人，所以福音传教士也必须在灵性上觉醒，在神面前信仰水和圣灵福音的见证人知道如何因信得生。如果哪位福音传教士不借着水和圣灵的福音正确地领导会众，则他的整个传教事业必定要失败。神通过那些信仰水和圣灵福音的见证人区分光明与黑暗，因为我们传教士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我们能够正确地传教。在神面前合乎正道的传教能够区分义人和罪人，传播水和圣灵的福音，拯救的真理。你们现在应该能够理解，只有水和圣灵福音的信徒才能完成作为正确见证人的工作，因为那些在神面前成了义人的人，在他面前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因为罪人不信水和圣灵的福音，从最根本上说，传教士绝不能忽视区分义人与罪人，传播水和圣灵的福音。同样，如果传教士遇见某个人，他传教的第一步是辨别这人是否已经靠着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明确地重生。如果我们要上战场打仗，我们不能辨别眼前是自己的战士还是敌人，我们怎能打仗呢？要用真理之道发动进攻，拯救他，我们必须首先明确地知道眼前的这个人是属灵的敌人，仍然还没有领受罪孽得赦。传教士进行属灵的战斗时，必须明白得救的真理，他这样拯救罪人，把他拯救出罪孽的陷阱，只有那时他才算得上是神真正的仆人。换句话说，在神面前真正的见证人必须借水和圣灵的福音把真拯救带给罪人。神用他创世的道向我们显明他的计划，他在创世之初特别做了划分的工作，他把天与地分开，把光明与黑暗分开，把空气以上的水与地球上的水分开，把旱地与大海分开。再者，神在创世的第四天把两种光摆列在天空，分开昼夜。所以当传教士涉及这些灵魂时，神的旨意是辨明这些灵魂是否已经得救。当福音传教士划分灵魂时，他不应该根据自己肉体的标准划分，而应根据耶稣基督赐给的水和圣灵的福音真理。根据水和圣灵的福音， 神赐给的拯救真理，把重生者与没有重生者分开，是我们的福气。神的教会必须履行这项任务，正确地区分得救者与没有得救者。神的工作应该从这样的划分开始。只有当信仰水和圣灵福音的传教时，能够从灵性上辨别光明与黑暗，神的国才能建立。这些传教士能作为耶稣基督的工人，能够实现神的使命。因此，如果传教士不能区分光明与黑暗，则他不能正确的传教。在那些已经领受罪孽得赦的人当中，许多人心地善良。他们说，那么多人信仰耶稣为他们的救世主，我怎能说他们没有重生呢？尤其福音传教士传播的福音竟是水和圣灵的福音，但从根本上讲，它不是完美的福音，所以他们觉得自称义人不安，因为他们心里仍然有罪。换句话说，我们相信水和圣灵的福音，从圣经上讲不同于他们的信仰。显而易见，信仰水和圣灵福音者不能理解和容忍那些没有重生的人，即使他们努力这么做，最终义人与罪人分离。无论真正的见证人多么努力理解，与那些在世界著名传教机构的工作人员合作，因为这些人不信水和圣灵的福音，他们不会被认可。因为他们不承认水和圣灵的福音，他们最终与我们分离。最后，光明与黑暗不能共存。当你们在家里开灯，黑暗必定退去；当你们关灯，黑暗又必定回来。光明与黑暗不能在房间里共存。家里开灯时，黑暗立即消失。所以，即使我们水和圣灵福音的信徒出于某种目的，暂且与今天的福音传教士一起工作，我们最终还是只能宣布与他们分离。有些人还说，我已经领受罪孽得赦，现在正领受罪孽得赦，以后还要领受罪孽得赦。不久前，我遇见某国际传教组织的一位传教士，和他交往，但他信仰的福音完全不同于我信仰的水和圣灵的福音。我告诉他，罪孽得赦靠水和圣灵的福音一次性得来，但他说并非如此。这位传教士说，我已经领受罪孽得赦，现在正领受罪孽得赦，以后还要领受罪孽得赦。大多数的基督徒都是这么理解和信仰的，但是如果我们想得再深刻一点，我们能看出它的矛盾。这种信仰是今天基督教渐进式圣化教义的产物。现在全世界的基督教领导们都这么信，所以这些领导人能传播什么东西呢？我本人亲自见过许多自认无罪的福音主义者，但他们说我们的罪孽并不是借着耶稣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转嫁给他的。所以我对他们说，那么请出示证据，证明天下的罪孽不是借他接受约翰的洗礼转嫁给耶稣。我将用神的道向你们证明我们的罪孽确实借他的洗礼转嫁给耶稣了。他们大家一句话也不说，扬长而去。总之，除非那些与我们背道而驰的人服从水和圣灵的福音，否则他们肯定与我们分离，毫无例外。所以全福音主义者只相信他们自己无罪，不信耶稣接受约翰洗礼的真理。显然他们在神面前是罪人。有段时间我尽量对他们温文尔雅，充满友善，但我看他们最终拒绝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不仅如此，他们甚至反对我们。他们不喜欢我们，是因为我们照耀真理之光，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我的信徒朋友们，你们必须懂得旧约在献祭牲头上按手与耶稣在新约时代领受的洗礼是相同的。 你们必须这么信。简短地说，你们必须理解水和圣灵的福音，在心里信仰。你们领受罪孽得赦，不单单依靠耶稣的血。你们罪孽得赦，依靠耶稣的洗礼及其十字架上的流血，依靠这两个属灵的真理。旧约时代还有割礼与逾越节的羔羊的血。出埃及记十二章三至七节，43-49节。同样，在新约里有耶稣基督的洗礼及其在十字架上的流血。约翰一书第五章6-8节说，耶稣不是借着水而来，而是借着水、血和圣灵而来。圣灵见证耶稣是神，水和血见证耶稣的洗礼及其十字架。圣经见证我们的拯救借着水和圣灵的福音而来，因为耶稣基督化成肉身来到这世上，正如他以自己的道应许的那样，他借自己的洗礼担当了我们的罪孽。在新约圣经里，清洗罪孽见证耶稣基督的洗礼。耶稣流的宝血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化成肉身降临于世，担当我们的定罪。耶稣洗礼在旧约的献祭制度中应许过。耶稣接受的洗礼不是突然意外的事件，而是根据旧约时代所显明的神的应许实现的。没有谁能出示证据表明耶稣基督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不是得救的证据，所以我们当然应该与他们分开，因为我们的信仰不同于那些与我们有别的人。换句话说，我们与他们有区别，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成了光，因为神已经赐给我们水和圣灵的福音。耶如何降到这个地球上？当太阳落在地球的另一边，夜幕降临，不是吗？天亮也是因为太阳，所以什么决定了昼夜？完全在于太阳光。我的信徒朋友们，虽然我们信仰耶稣，我们与那些没有重生的人分离，不是我们自己的意志，而是耶稣基督把我们分开。人类良好的关系因为真理而被打破，显然难以接受，但在神的道面前，应该区分的东西必须被明确的区分。孩子们玩跳房子游戏时，他们在地上画上线，玩了一会儿以后，那些线变得污迹斑斑，这时孩子们又会重新画线，画得更加清楚。他们在整个游戏过程中反复这么做，线暗淡了就再画。同样，我们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我们也必须反复地画这些区分的线。我们即使在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领受罪孽得赦之后，我们仍然必须经常画这些区分线，否则我们注定混乱不堪。相当多的人要花费数年时间才能画出拯救的线，明确他们已经靠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领受罪孽得赦。你们如何？你们在领受罪孽得赦后画一次线要花费多少时间？那些明确画过这根拯救线的人能够真正做到神的工作。神通过这些能够从事这项工作的人，使水和圣灵的福音得以传播。我们在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之后，必须经常地画那根拯救线。当耶稣基督居住在我们里面，我们照耀他的光时，昼依靠耶稣基督与夜分开。换句话说，那些在心里已经领受水和圣灵福音的人显然成了义人，而那些拒绝接受这福音的人仍然做罪人。神和他的仆人这么划分，所以我们作为神的仆人必须能够明确地这样划分。现在你们能理解吗？我们不能采用容忍慈善的态度，好像我们是仁慈的隔壁邻居似的。不在乎别人的信仰，我们必须在得救者与没有得救者之间画一条划分线，无论别人怎么说我们，这拯救的分界线绝不能被挪移。神说， 你先祖所立的地界，你不可以挪移。箴言22:28。但如果我们查看基督教的历史，地标已经被挪移，地界已经消失。我们靠什么确信得救的地界？靠人们是否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但是自公元313年颁布的米兰赦令以来，国民化和世俗化的基督教制定了一条法令，凡是跨入教会信仰耶稣的人都必须受洗，移去了神为信仰祖先们确立的地标。为此，基督教的历史从此朝着与神的旨意和真理完全无关的方向发展，结果今天的基督教以神的名义反对神。如果当时的百姓用真理的福音明确地规定得救的地界并遵守，则今天的基督徒都能坚持完美的真理，那么这是多么美妙啊！但是康斯坦丁国王寻求使用基督教纠取权力，稳定他的统治，所以他废除了教会分权，允许教会接纳任何人，无论他怎么信。我的信徒朋友们，如果我们不做划分，我们注定腐败堕落，因为真理渐渐失去效率，最终任何东西都无法阻止它的堕落。所以你们必须在心里画一条明线，你们还必须为其他人画这条线。我们靠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领受罪孽得赦，我们神的仆人每天画这条拯救的线。当我们浏览过去的布道、组织、编辑出版成书时，我发现没有哪一次的布道不讨论耶稣基督的洗礼及其血。我所有的布道一个共同的因素是他们都讨论耶稣基督的洗礼和流血。然而尽管如此，即使我反复用耶稣基督的洗礼画这条拯救的线，有些人仍然不能清楚地画这条拯救线，所以有时候也有一些人离开了神的教会。即使我在神的教会里那么多次地画拯救线，有些人心里仍然不信耶稣基督的洗礼。这些人在自己的思想上不相信耶稣基督领受施洗约翰的洗礼是他们得救的必要元素，尽管他们的领导已经用水和圣灵的福音明确地画上拯救之线，尽管这根线是根据神的道来画的。这些人说，这么小的教会怎么可能凡事都正确？即使历史悠久的教会也不会传授这些教义，主流基督教会里的基督徒极多，这些人怎么可能不得救呢？不仅如此，我还发现他们实际上反对福音，他们不能分辨出什么是正确的真理，因为他们不信水和圣灵的福音，他们不能区分圣灵与肉体。许多人听到真理的福音后说，我不认为人只有信仰水和血才能得救，我相信人即使只信耶稣的血也能得救。这是因为许多基督教派始终误解误信拯救只靠信仰十字架上的血，所以我们必须保持神通过他的仆人在我们心里画的线。每当这根线开始渐渐褪去，我们必须重新画。但是每当你们肉体太软弱，或者你们的心偶然放错了地方，结果你们犯罪，那时必须认识到你们的罪孽已经转嫁到耶稣基督身上，信仰他接受的洗礼。什么时候这些罪孽被转嫁到耶稣基督身上？他们不是当耶稣在约旦河接受施洗约翰洗礼时被转嫁吗？如果没有耶稣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这世上的罪不可能被涂抹。因为耶稣基督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我们所有的罪孽得以涂抹，成就了神诸般的义。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洗礼，他就没有别的办法斩架天下的罪孽，无论他多么具有强烈的愿望。我们必须用水和圣灵的福音明确地画出这条拯救线。我的信徒朋友们， 基督意味着受膏的君。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但以理书第九章二十五节。在旧约里，他指立王、祭司和受膏的先居。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世主，涂抹我们罪孽的大祭司，向我们阐述正确真理的先居。遗漏这三项中的任何一项都是藐视神。当我们传教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世主，他已经借他的洗礼和血拯救了我们。有些人说那是信仰的根本，没什么深奥，不要讲这些基本的知识，教我们一些属灵的东西。但是这些人必须认识到他们实际上在反对神，破坏教会，耶稣基督的身体。当然更深刻的认识神极其重要，但只有当我们在水和圣灵的福音里成长时，这才有可能。只有在水和圣灵的福音里，我们才能履行自己作为先知的角色，更多的学习神的真理。因为神已经借着水和圣灵的福音遇见我们，因为神现在成了我们的神，他通过这福音还教导未来要发生的事情。我们必须做什么才能赢得属灵的战斗？在今天的经文里，神说天上要有光体，可以分昼夜，做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换句话说，神说他会通过耶稣基督明确地区分义人和罪人，这一点是必不可缺的。这里让我们假设爆发了一场战争，如果敌军距离我们太遥远，我们开枪射击，一旦他们靠近，我们的步枪就不能发挥作用，只好赤手空拳的搏斗。我们上刺刀冲进敌军，用刺刀刺，用长枪敲，无论如何目的只有一个，赢得胜利。但如果敌军穿着与我们相似的服装怎么办呢？那么我们怎样才能区分敌军与我军呢？如果我们甚至不能肯定他是敌军还是我军，怎么刺人呢？我们不能这么做，所以我们的服装必须明显的区别于敌军。在战场上，战士只看见服装，如果不同，他们就可以用刺刀刺，不用问。他们甚至无需查看军衔，服装不同就可以刺杀。这时如果我们自己的战士穿上了敌军的衣服，则我们可能刺杀了自己的人。换句话说，我们属灵的战争必须在神已经区分得救者与未得救者的明确环境下进行。耶稣基督的道是唯一的真理，他的道是这世上的光和真理。人类的思想或言论不是真理。真理是怎么对我们说的呢？他说天上要有光，分开昼夜。他吩咐昼与夜分开，那些领受罪孽得赦的人与那些没有领受罪孽得赦的人分开才是正确的。这正如这世上有昼和夜一样，神吩咐我们明确地把所有的人分成已经领受罪孽得赦和没有领受罪孽得赦的人。换句话说，如果我们确实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则神吩咐我们做他的划分工作。现在你们能理解吗？还有一件事情我们必须认识，即耶稣基督是历史的主人，这世界的历史因他结束。神说天上要有光体，可以分开昼夜，做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无论世界的科学多么进步，自以为是的人类如何挑衅神，这个世界都将由创造天地的耶稣来结束。这是神说的真理。万物的开始与结束，做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这世上的一切实现靠谁呢？万事的开始、发展和结束靠耶稣基督。当耶稣基督作为再临的主回到这个世上时，这世界就将结束。主初到世上，他赦免我们所有的罪孽，然后升天，但他会在不远的将来重归地球。 他再临标志着第一个世界的结束，第二个世界的开始，你们能理解吗？那时千禧年王国将被建立起来。谁统治历史的开始与结束呢？谁有权柄统治这一切？耶稣基督有这样的权柄，那是神的道说明的。这世界可能变幻，但耶稣基督的道始终不变。耶稣基督对我们说过的道没有消失过，而正在实现。神说，就是到天地都废弃了，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弃，都要成全。马太福音第五章十八节，换句话说，神用他说出口的道实现了一切，他一点一划的实现了。我的信徒朋友们，每个人在归于尘土之前都必须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因为我们大家都用少量的尘土创造的，所以我们大家都要回归尘土。当神创造我们时，他用少量尘土和他的道创造了我们。永远不变的真理绝不会消失。无论科学多么进步，无论我们多么在意我们的饮食，无论科学生产出多么新型与经典的药物，我们在死亡的时候仍然只不过是一撮尘土。我们自始至终不能更改神做过的事情。我们必须相信主已经借着水和圣灵的福音拯救了我们的事实。他的见证人必须知道他们在这个世上应该做的事情，他们必须因信实现这项任务。阿们。